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温馨团契，财务共享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，要节二章的四十六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殿里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初期信徒恒心遵守主的道，恒常地聚集相交，同心地祷告呼求，还有在家里和圣殿里敬拜神。玛利亚的楼房成了耶路撒冷信徒常常聚会的地方。犹太的基督徒看自己为真的以色列，但是仍然谨守前往圣殿聚集祷告的宗教生活。信徒常常聚集在一起用餐和掰饼来纪念主。异教里常常举行有宗教意味的聚餐，而犹太人呢，也一向遵守逾越节的晚餐。所以对犹太基督徒来说呢，参与这些宗教性的聚餐并不是新奇之事，但是这个现在的饼和杯却带来了新的意义，那就是用来纪念主耶稣的代死。这个活力的属灵团契最显著的特征是彼此分享，特别是财务共享。我们留意到他们的财务共享生活有几个特征。第一，信徒卖掉田产家业是自愿的行为，而并非强迫性的。这是一种由下而上自愿呈现给主的奉献，是个人的选择和爱的回应，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。第二，他们只是卖掉部分的财产，而非所有的财物，因为信徒仍然可以住在自己的家，仍然可以有自己的房屋。第三，他们卖了房产和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信徒，那是一种不断重复继续的行动，而并不是一次性的动作。而这个卖和分给都是按照需要而做，目的呢，是要使到每一个人都没有缺乏。所以英文有一个国际标准的译本，把它翻译作有不断继续的意思。这种财物共享、凡物共用的情况只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，并没有在其他教会，比方安提阿、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出现过。路加只是描述耶路撒冷教会的现象，他并没有要求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教会中要去模仿，或者说成为日后教会的常规。那么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情况发生呢？我们发觉最少有两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引申的现象。虔诚的犹太人向上一代的中国人回归故土，落叶归根的梦想，他们向往回归耶路撒冷，要死和埋葬在耶路撒冷。这些回归圣城、信奉弥赛亚的犹太基督徒，却又受到了同侪亲友的排斥，以致影响生计。因此，当时呢，的确有很多有需要照顾的寡妇，再加上巴勒斯坦的政治不稳，而且常有饥荒。许多失业的基督徒也面临着经济缺乏的危机。第二，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呢，大多都是犹太人，他们强烈认为自己就是那群以色列的渔民，他们相信弥赛亚的国度快要降临，而在这个国度里，个人都恪守神的命令，以致他们中间应该是没有穷人存在的。如果根据《申命记》十五章四到五节经文的记载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， 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思想一下，你怎样看待神赐予你的才干、恩赐和物质的财产呢？你愿意将神所赐给你的用感恩的心呈现给他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吗？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，作者何启明，播音林成。